昨天呢，说今天呢要再重新的讲解一下这个慈心禅的教法，因为呢有的人呢想修慈心禅，所以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讲完它啊。传统的修法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修慈心禅呢，是为了对治嗔恨啊。如果自己是嗔根的啊，嗔根重的人呢，慈心禅呢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啊。第二个呢，慈心禅呢很容易升起喜悦，这个喜悦跟乐呢是定的基础啊，所以呢修慈心禅呢也是很容易入定啊。那刚开始呢，我们是从自己啊，先把慈心呢散播给自己呢。一般传统的做法呢，只是说愿我啊，把自己当作有一个我嘛啊，因为它是定的修法，不是观的修法，所以就愿我平安快乐啊，愿我远离身体的痛苦、精神上的痛苦等等啊。但是呢，我教另外一种方法呢，就是以扫描式的把这个我呢分为身跟心啊。身体呢，你可以用扫描的方式啊，愿我的身体的每一个局部啊健康快乐，或者是呢，你把身体呢当作四大。当你扫描的时候呢，你就愿四大平衡，愿此生的四大平衡，愿此生的四大平衡。这样的话，你也可以去掉那个我。啊，当然这种方法呢是我根据佛法的了解而创造出来的，也没有违反佛法啊。那这个当然把这个慈心送给自己是不能够证到禅那的啊，所以呢一般上呢，我们把慈心送给自己呢只做很短的时间，比如说5分钟啊、10分钟啊、20分钟等等，过后呢啊，再把慈心播送给别人啊。所以在你把慈心播送给自己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两个方式。一个呢，你就愿我啊，愿我平安，愿我快乐，没有精神上的痛苦、身体上的痛苦。或者呢，你把这个我呢分成身跟心啊，愿此生啊健康快乐，或者是愿此四大，此生的四大健康快乐平衡都可以的啊。然后再把心，把慈心呢播送给自己的心呢啊，愿慈心安详，没有嗔恨啊，远离危险啊，愿慈心安详，远离污染，没有嗔恨啊等等。你选择比较适合你的字眼啊，我觉得安详这个字非常的舒服啊，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不安详嘛。啊，所以愿此心安详，你马上感觉到心静了下来。愿此心安详、宁静、平和啊，这些字眼呢，对禅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。所以你可以把慈心送给自己啊，愿此心安详、平和、祥和、宁静等等。过后呢，再选择一个对象啊。这个对象呢，有的人呢，哈，从你们的小禅报告，有的人直接从这个怨敌开始，啊，一般上我们是不鼓励这么做，啊，因为呢，我们对怨敌呢没有这么强的慈心呐，所以送给怨敌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升起一些不满，而使到我们所修的定力都分散掉了，分解掉了。我记得呢，有一个澳洲的一个比丘啊，他应该是短期出家还是长期出家？他修慈心的时候，刚开始送给自己，送给敬爱的人，然后送给亲爱的人，送给重力的人，最后呢，送到怨敌的时候，他就选择了他的怨敌啊，愿我的怨敌呢，见平安快乐。愿我的怨敌平安快乐。修到后来呢，他就跟老师报告，他说当我把慈心送给我的怨敌，愿他平安快乐的时候呢，我实在很担心他真的平安快乐 你看就会有这种不好的效果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一般上呢，我们是不从愿力开始，然后佛陀教法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哈。选择一位你敬爱的同性，然后还是要再生活着的，不是死去的众生呐、啊，要活着的众生。啊，活着的众生，然后同一个性别，啊，不同性别呢会产生贪爱，因为慈心、慈爱跟贪爱很接近，贪爱是慈心的劲敌，很靠近的敌人呐、啊。他的远敌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嗔恨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呢不选择啊我们的父母亲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我们对父母亲有很强烈的执着，不选择我们的子女，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有很强烈的执着，所以这个慈心呢会转变成贪爱，而自己没有觉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越修呢，贪爱就越强，执着又就越强，就达不到我们的效果啊。所以呢，选择对象也是很重要的啊，就像我们居士结婚的时候也要选对对象啊，选错对象就是遗憾终生，同样的道理。然后在禅修的过程中呢，你选错业处、选错法门、选错这个目标，也是带给你很多不好的这个后果啊。好，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敬爱的啊，然后呢，刚开始呢，先关照他的相啊，他微笑的相。你不好选择他这个愁眉苦脸的相，你选择他愁眉苦脸的相，你的这个慈心就生不起，但是可能可以生起悲心，不是慈心。慈跟悲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哈。慈心的对象是快乐的众生，悲心的对象是苦难的众生。好，现在我们是修慈心，不是修悲心啊，所以你要选择快乐的对象，然后呢，把心，把这个慈心呢，从这边心脏这个地方呢，这样发去给他，发出去，啊，慢慢去感受他，啊，愿他呢平安快乐，没有身体上的痛苦，要真诚的哈，不是机械式的，啊，不是这样念念而已，要真诚的。既然他是你敬爱的对象，你肯定对他有慈心的，所以这种会是很真诚的，啊，然后呢，有时候他的相不见掉，不见掉也无所谓啊，就念他的名字，啊，某某人，某某人，啊，愿他平安快乐等等，然后慢慢的你定义越来越好，他的相又在呈现，而且他会微笑，当他微笑的时候，你的喜悦更加强烈了，啊，那你满足过后呢，你可以从这边达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。但是要达到禅定呢，你要守住那个目标，至少都一两个小时。啊，一两个小时你都觉得心很安静，都没有妄念的话呢，那你出定过后，你说怎么叫出定呢？就不再取这个相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心所，看有没有五禅支的存在。哪五禅支呢？寻、思、喜、乐、一境行。就算静心定呢，这个五禅支也是存在的啊。在平常我们在观一个目标的时候，这个行思喜乐一境性有时候也是存在的，只是它没有这么强到可以提升为禅支啊。这些心所是一直存在的。那如果你要修观啊，你要止观双修啊，当你修了这个止过后啊，产生了很多喜悦的心。就算没有证到禅定也无所谓啊！你出定过后呢，就是从这个境界出来的时候呢，你要观刚才那个喜悦、那个慈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也就是说，你还没有在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啊，把刚才所体验到的这个境界心所、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境界的心所呢，你观它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比如说观这个五个禅支，寻的无常苦无我，视的无常苦无我，然后心是喜乐，喜是很明显的，喜的无常苦无我，乐的无常苦无我，跟 一静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刚开始你一个一个观，啊，那你熟悉过后呢，五个一起观，观它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这种修法叫做止观，止观双运。啊，从止到观，两个一起进行，止观双运啊，你们可以试试看啊。那过后呢，你就再选，可以再选同样的目标，刚才那个目标，因为那个目标呢，竟然带你进禅定呢，从初禅你也很容易进入二禅的。再选为刚才那个目标，然后再观，啊，那个时候，但是还没有观之前呢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要把这个寻根事呢舍掉，不要寻根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寻根事呢很接近五盖呀，它很接近这个，知道五盖吗？贪、嗔、吊举、昏沉睡眠，然后一个疑盖。啊，这个寻跟事呢，因为寻呢，你的心一直要啊，一直要往那个目标去，心也是很忙碌的，所以你觉得这样忙碌的心呢，定不能够深入，所以你要把这个寻呢给舍掉，寻事能够舍掉呢，就剩下三个禅支了，啊，所以还没有进入这个二禅之前呢，你要先注意一下寻事的过患。它的不好之处就是很接近五盖，所以呢，你把你的心朝向没有寻事的二禅，这样的话你就取那个同样的目标，刚才你取的那个你尊敬的人，然后呢啊，再观愿他平安快乐啊，慢慢的你就会进入一种状况呢，没有寻跟事的。那要怎么确定呢？要怎么确定你刚才进入的是二禅呢？你要审查禅师啊，就是出来的时候呢，不再取它为相的时候，你出来的时候看一下刚才那个禅支，因为之前你已经查过五禅支了嘛，啊，知道什么是寻，什么是事了。现在你再查一下，你可以感觉到没有寻，没有事，那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断定你进入二禅了。啊，那二禅出来过后呢，你也在，如果你要止观双运嘛，啊，你就这个观这个。喜乐一静性，一个一个观，从喜啊，观喜的无常苦无我，过后呢，乐的无常苦无我，一静性的无常苦无我，要如实看到哦，不是啊，不是是为是的，如实之见啊，如实看到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才可以再进入第三禅，取同样的目标啊。第三禅呢，有几个禅支啊？两个禅支，乐跟一静性。那你还没有进入第三禅之前呢，你要先思维一下二禅的过患。二禅的喜呢，是一个情绪的东西啊，情绪是波动的，波动的就是在禅定来讲，波动的东西不够深刻，那个心不够，它的定不够深刻，所以我们不要这些波动的东西。就把这个喜给放掉，你要视为喜的过患，就是它太波动了，啊，所以你觉得呢？啊，你要舍掉这个喜，然后呢，决意要进入没有喜的三禅，只有乐跟一静性。那这样你再把同样的意念呢，啊，这个慈心呢，投给这个啊，播送给同样个人。然后呢，慢慢的你的心就进入一种没有喜，只有乐跟一静性的三禅了。那触定过后呢，你检查一下你的禅支，哎，如果还是有喜的话，表示说你进不了三禅啊。那如果没有喜的话呢，表示说你进入三禅已经成功了啊。那个时候你在观三禅里面的乐。跟一静性的无常苦无我，无常苦无我，这个叫止观双运啊。然后你想进入第四禅，你想进入第四禅啊，慈心的第四禅，但是你怎么进都进不了，为什么呢？
还是慈心，所以没有
对的啊，慈心是没有慈心，不是 这个四禅是舍跟一境性。那慈心禅的最高点就是乐，所以你要进入慈心的第四禅是做不到的。那如果你做到了，表示你修错了。有时候我们老师啊不直接讲啊，回去试一下慈心第四禅。那有的学生报告说我做到了，这个就是不对了啊，讲骗话。好，所以第三禅呢是最高点，慈心的最高点啊。那成功过后呢，你再取另外一个尊敬的众生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你直接进入中立的。好，亲爱的也可以，比如说自己的兄弟姐妹、父母亲也可以，但是一般上我们都不先鼓励，啊，选择一个中立的。什么叫中立呢？就是你不爱也不恨，见过几次面，不爱也不恨，啊，平舍的感觉，啊，那把同样的做法，啊，直到证到四禅。那成功过后呢，再选，啊，可以选几个中立的，啊，然后觉得满意了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怨敌，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我们不喜欢的人，然后同样的把慈心播送给他。那如果不成功啊，一想到这个怨敌，因为他曾经对不起我们嘛，才会成为我们的怨敌，所以一想到他就心生懊恼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人就暂时放下，再回来自己回去那个尊敬的人，回来中立的人，那知道慈心很强，再取那个怨敌，再失败就再回来自己尊敬的人、中立的人，再取那个怨敌，啊，那成功过后那就很好了，就心中竟然对怨敌都可以产生慈爱的话，那天下的人都可以让你产生这个慈爱。那如果有人说我都没有怨敌，那就不需要做，不想勉强去绞尽脑汁去想到底谁是我的怨敌，好，不需要，那就表示说你的人根本没有嗔恨心嘛，很好，没有怨敌的，那表示说你已经做人已经成功了一半了，那就不用勉强去找你的怨敌。那过后呢，你就要重复，要快加速那个脚步了，自己敬爱的中立的怨敌越来越快了，也就是你能够入禅定的越来越快、啊，但是呢也不一定要修到禅定，啊，如果你不要修到禅定，我觉得也是无所谓的，只要你感到喜悦你就换一个人就好了，啊，然后呢到最后呢叫破除界限，也就是说你的慈心，对自己的慈心，对敬爱人的慈心，对中立人的慈心，对怨敌的慈心呢，一定要平等。不能在播送慈爱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播送慈爱给我敬爱的人，五分钟我就入禅了，啊，播送中立的人25分钟才入禅，播送给怨敌1个小时才入禅，因为心中对他还有纠结嘛，啊，要挣扎到1个小时才入禅，表示说你对这三类众生的慈心不平等，那还不成功，还要再念，啊，再练习，送给敬爱的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入禅，然后这个中立的人也是一样，怨敌也是一样，然后呢检查你的慈心对他们有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，然后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入禅的话，表示你已经破除界限了，好，已经对他们这三类的人包括自己没有不平等的慈心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，你就可以，啊，做给一切众生了，啊，一切众生呢你就可以跟着我们晚上每次念的那个慈心，啊，十一类的众生，啊，愿一切有情，啊，愿一切有情呢就是你一直把慈心拨给一切有情，你要把你的心呢放到，啊，全宇宙31界的一切有情，然后愿他们平安快乐，远离身体的痛苦、精神上的痛苦，直到你证到三禅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。然后过后呢，就一切有喜，然后一切众生、一切个人，每一个 都是要正道善禅，到一切自体所属，其实这五个呢都是同一个意思的，不用做到完，你选择一个就够了啊，一切有情就够了，五个都是同一个意思，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啊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一切女人啊，你的心就要作为一切的女人了，然后知道你正道初禅二禅三禅，然后一切男人啊，知道你正道初禅二禅三禅，那一切圣者，一切非圣者，一切天神，一切人类，一切苦界众生啊，所以每一个一切都要证到初禅二禅三禅，一切天神也是要证到。当你把这个慈心播送给一切天神，你要把你的注意力啊往上射到天上去啊，你就可以看到天上的众生了啊，然后愿他们平安快乐，直到你证到三禅，从初禅开始，然后初禅二禅三禅。然后呢，一切苦界众生呐、啊，就是十二道的众生啊，你就把这个慈心呢往下送，就是这个土地的下面、大地的下面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地狱的众生，那你就愿他们脱离身体上的痛苦，因为他们在受苦嘛，啊，你就愿他们脱离身体的痛苦，愿他们脱离身体的痛苦，直到你证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。过后呢，你就可以做十方了。在东方的一切有情，选一个先。在东方的一切有情，愿他们平安快乐，远离身体的痛苦，远离精神上的痛苦。啊，直到你证到三禅。然后呢，过后呢，在西方的有情，一切有情，啊，然后在北方，在南方，在东南方，在西北方。在东北方，在西南方，在下方，在上方。所以这个慈心禅它的做法非常的长啊，很长，但是它带来很大的好处啊。然后每一次呢禅定出来呢，如果你是要修止观双运的话呢，你就观那个禅支，每一个禅支的每一次从禅定出来，观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所以这个慈心禅呢就是这样的修法。好，周俊奴，你就今天就做慈心禅吧，照着我刚才讲的去修啊。你今天就修慈心禅，照我刚才讲的法去修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慈心禅的修法。那现在呢，我想再深入的讲一下这个世界分别观。好，我们来看佛陀怎么讲哈。你看《大念处经》，第五页啊，之前已经讲过了哈。佛陀说呢，比丘以任何知识中呢，以各种界思维观察此身及。此身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界是什么意思啊？界是大度，什么意思？持有他自己的特相叫界，大度啊，巴塔维大度、阿波大度、瓦尤 ，sorry， 德鸠大度、瓦尤大度啊，水地界是巴塔维大度，来讲一下巴塔维大度。水界是阿波达度，火界呢德鸠达度，风界瓦尤达度。达度就是界的意思啊，巴利文呢达度就是持有各自的自性，或者持有各自的特相。所以水地持有什么特相呢？印出重软滑轻的特相。所以佛陀说，在这个身体里面呢，凡是有印出重软滑轻的，你就要作意它为地界，地界把它为达度，把它为达度啊。同样的水界阿波达度，凡是身体里面有流动的 比如说我们的尿啊、眼泪呀、汗水呀、血呀、这个口水等等，凡是有流动的，就是阿波达度水界。你往身体里面看嘛，凡是有流动的，就是水界，你就要注意它为水界，水界。然后呢，在身体里面呢，凡是有温度的，有热跟冷的特象的，就叫做地球大度火界。那凡是有推动的，有推动的呢，在这个身体里面呢，凡是有推动的，比如说这个安波念那个风，然后心脏的推动跳动，腹部的上下起伏，然后上下风，打嗝的风，排气的风，肠里面的风，我们不是说身体很多风，很多风吗？这个也就是风荡，你就要观风界，风界。所以佛陀以非常简略的方式来教导这个世界分别观。刚开始呢，我们在观世界的时候呢，还是有看到身体的存在，但是观到最后呢，一直扫描嘛，刚开始扫描的方式，不扫描也是可以，扫描的方式是帕沃禅师教的，扫描的方式，你不扫描，如果你的慧根很强的话，你把整个身体当作一个整体来观也是可以的，一般上呢，我一再强调我的教法是比较灵活的，因为我相信呢，每个人呢都是带着你们的智慧来到这个禅修营，你们过去都有修行过的，所以如果我强调你要一直要这样一直要那样呢，你会觉得很不自在，所以我只是给你一个引导，让你以前过去世所累积的智慧来发挥你的禅修的作用，所以你觉得简略的方法好，你就修简略的方法，你要比较详细的，那你就一个一个慢慢的观，比如说水啊，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有水的，你就一个一个的去观。那所以刚开始观的时候呢，以扫描的方式，不扫描也可以，把身体当作整体。那如果你以扫描的方式呢，扫完了过后呢，就不要再扫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扫描心是很累的，你的心一直在动一直在动，心很累，累的话呢，法就不能够展现了，所以不能够让心累。当你觉得心累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扫了，所以你也要灵活不要死板板的，灵活心累了不能再扫了，就把整个身体呢当作一个整体来观那一观下一观过去呢，凡是有硬的粗的就是地界，凡是有流动的就是水界，凡是有冷热的就是火界，凡是有推动的就是风界当你这样观过去，当你这样观，持续的这样观的时候呢，慢慢的你就会失掉这个身体的概念，就像一个屠夫他把这个牛，刚开始他宰牛的时候呢，他有牛的概念，当他把这个牛肢解完过后呢，他坐在十字路口卖肉牛肉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会再有牛的概念了，他不会说我在卖牛，他说我在卖牛肉。同样的，当你观了四大过后呢，慢慢的你就会去掉这个身体的概念，然后呢存在你的意识里面的纯粹是四大而已，没有这个身体了。在这个世界分别观呢，佛陀只教世界，昨天我已经说过了，为了不让禅修者呢把这个观照的心呢当作是一个我，所以呢佛陀在大度维邦嘎苏达戒分别观教了六戒，一个意识戒也是要观，意识戒就是观照那颗心，观照四大在运作的那一颗心，你同时要观它为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，这个认知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我，所以你要观照这个意识戒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。如果你不这么作意，不这么起观的话呢，我们的有生见，我们的这个心流里面嘛，有一个潜伏的烦恼， 叫做有生见呢，它就会浮上来，抓住那个观照的心为我，我，我。啊，就算是你理论上已经知道不是我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你还是要作意的去观，你每一次观照的话，你就去掉那个我见，去掉那个有生见。啊，所以不要说我理论我知道不是我，那纯粹是理论而已。啊，你还是要作意的去观，观知。直到你如实的看到，哎，他真的是跟我分开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观到了这个身跟心都不是我的。那当你观照，当你在观照这个四大的时候呢，啊，有的人每个人体验不一样的哈。到了最后呢，有的人看到了纯粹是色聚的生灭。啊，因为身体是色聚组成的嘛。不管你是以这种方式还是以古英嘎的内观方式呢，最后达到的目标都是一样，身体只是色聚组成的。你就会看到色聚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。那另外一种人呢，他可能看到修到这个四大，修到最后呢，他看到身体好像一团泡沫，泡沫啊，泡沫灭了，生了又灭，生了又灭，生了又灭。啊，另外一种禅修者呢，他可能看到呢，身体呢就像瓦片一样，一片一片的掉落了，一片一片的掉落了，倒塌下来。当我修四大，我是看到整个身体呢就像瓦片一样，一片一片的倒塌下来，我再也站不起来了。那个时候，所以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的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要看到身体不是我的，不是我可以控制的。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水准目标。好，它不是我的，它的运作它怎么呈现完全不是我可以控制的。所以到最后呢，你只看到这些不是我控制的东西就是无我。无我有很多解释，因缘生法啊，透过因缘来观也可以体验无我啊，透过不可控制的现象呢也可以体验到无我。那根据这个世界分别观呢，我们再来看看佛陀怎么教哈。啊，他说呢，以各种界思维观察此身呢，此身有地界、水界、风界，如是呢，比丘安住以身观照类身。其实这个身啊，你们不要以为说身只是身体而已，其实身呢，根据论书的解释呢，有名身跟色身。色身就是四大，名身就是意识界。好，所以身呢是名身跟色身两个都观照。此身呢，观照内身，然后安住以身呢，观照外身。什么是外身呢？就是离开自己身体的外面的，不是内身，不是自己身体，外面的。所以外面有什么呢？外面有情的众生，也有无情的众生。有情的众生就是人类嘛，天神、梵天神、地狱众生等等，这些叫做有情的众生。我们观了内身过后呢，也要观照外身，就是取外面的人来观，可以先取自己的亲爱的人呐，啊，因为我们对亲爱的人有很强烈的执着嘛。那我们观他们的四大呢，你看到了自己四大呢不是我的，一直在粉碎之中，然后呢以同样的这个内观呐，啊，投射在外面，投射在你亲爱的人的身上呢，你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四大的粉碎、分裂跟生灭。就像那一天有一个禅修者问的哈，白骨观到底是不是真的看到白骨，还是想运的作用？那是想运的作用。同样的，当你不断的看到身体的生灭过后呢，同样的这个内观呢，把这个内观呢、想运呢投射在外在的人呢、你敬爱、你喜爱的人、你讨厌的人等等呢，你也可以同样的看到他们四大的粉碎、生灭、破裂等等。那个时候呢，可以消除我们对自己亲爱人的执取， 也可以消除我们对怨敌的嗔恨。嗔恨他什么呢？嗔恨他哪一粒色聚呀？色聚一生就灭了啊！所以要如实思维，我到底嗔恨他什么？他身体是色聚组成的，那色聚是生灭的嘛？那我既然看到自己的色聚也是嗔恨，也是生灭，他人也是一样，我到底嗔恨他什么呢？嗔恨他的生灭吗？生灭也是掌握不住的啊！所以这样呢，你可以去除对怨敌的嗔恨，也可以去除对这个执取人的爱染。我到底爱他什么东西？我爱他的色聚吗？我爱他的意识界吗？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执取，自己身体的色聚都不能够执取，那别人的色聚我如何执取呢？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教我们要观外身。那放下了对这个敬爱的人的染着，放下了对这个怨敌的嗔恨，我们还对我们的大洋房，对我们的大汽车有很强烈的执着，对不对呀？没有执着的你们早都出家了，其实还有很强烈的执着啊。所以呢，为了放下那个执着呢，我们也是要观这个非有情的四大。大洋房也是四大组成的啊，比如说那个大洋房的印性啊是地大啊，大洋房呢你跟它拆开来，就洋房就不见了。那它为什么会成立一个洋房呢？那是因为水大的功用，水大有凝聚的功用，所以那个是水大呢，把这个屋顶啊、这个梁啊、栋梁啊、木材啊全部组合起来成了一个模型，那个是水大的作用。风大呢？没有这个风大，屋子就倒了，倒塌下来了。所以风大是支持的作用。那火大呢？火大有再生的作用，所以这个屋子可以耐100年，是因为火大不断的制造新的设计来维持它的寿命存在。所以你当你这样分析，你看到了大洋房也是四大组成的，大汽车也是四大组成的，金银财宝也是四大组成的，钞票也是四大组成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执取的。这样的慢慢的我们就会放下了这个对内身对外身的执取啊。所以佛陀说呢，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，目的就是为了放下执取，执取跟嗔恨，安住于身呢，观照内外身。所以等下，如果你们真的有修四大，你们也要观外身啊，观了内身，要观外身，然后一直不断的观，然后再观内外，快更快一点。刚开始呢，内身可能要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，外身呢也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。等你的智慧越来越敏锐，你就内外很快的内外观。这个叫做观照内外身。另外一个呢，安住于身，随观生法。这个生法呢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叫做因缘生，一个叫做刹那生。比如说有一个禅修者就问我，当他观这个四大的时候啊，一直观四大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一个念头就升起了，哎，这个四大是怎么来的呢？对了，如果你这个念头升起，你马上就要观因缘生了。观因缘生才可以去掉那个我，或者是可以去掉那个有一个万物之主、创造主造成了我这个四大。你不观因缘生呢，你可能如果你是别的信别的宗教的话，哎呀，是上帝创造了我的四大，你就有这种邪见了，或者是你说，哎呀，这个四大是莫名其妙来的，反正来到世间就有四大了，这种也是一种邪见，就是没有因缘生、没有因缘灭的这种正见嘛。所以你一定要观因缘生。那什么因缘生起了这个四大呢？第一个是无明，无明跟爱，其实无明跟爱都是在一起的。 啊，无明呢就是不知实相嘛，叫无明嘛，啊，不知身体的实相，就是一连串的色聚，一连串的泡沫团的生灭，所以产生执取。你如实了知过后呢，你就不会产生执取了。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如实了知真实法，这个真实法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啊，我们的想法都是颠倒想，把无常当作常的，啊，把苦当作乐的，把无我当作我的，所以才会产生贪爱跟执取。那修行的目的呢，就是如实让你如实看到，不是想象出来的，如实看到这个身心的真相。那个真相是可以让人震撼的，你对我的执着越强，那个震撼力就会越强。所以无明以前呢，这讲到无明应该是讲到过去式了，因为过去式还是说没有听闻佛法之前呢，认为呢这个身心是快乐的、常的、有我的，所以产生很强烈的贪爱。产生很强烈的贪爱呢，你就会，我们就会希望再有这个身心的存在。啊，但那怎么能够达到再有身心的存在呢？那就要去造业了，造业。所以因为无明不了知实相，我们产生对身心产生贪爱，那产生贪爱呢，我们希望再有身心的存在，所以我们就会造善业，然后祈求啊，希望呢我来世呢出生天堂，我来世呢出生在做人，做人也不错吧，啊，昨天有一个禅修者做人也不错，我希望下世再做人，这个就是无明贪爱造，推动他去造善业。啊，所以无明贪爱跟业呢是过去因，那现在因是什么呢？现在因是，比如说我们一个月不吃饭，一个月不吃饭，我们的色大就没有力了，萎缩了，萎缩，萎缩，萎缩，到最后呢，死亡。所以现在因是什么？营养素，营养，我们的食物。啊，所以过去因产生四大的过去因是无明爱跟业，爱跟取，讲爱的话就有取，啊，无明爱取业，无明爱取爱取业，然后现在因是我们的食物，民以食为天呐，啊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，嗯，所以食物呢也是滋养我们四大存在的现在因素。所以当我们观照这个随观生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观它的过去因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除一种上帝创造四大的那种邪见，或者呢可以去除无因见，没有因缘的邪见。好，然后呢观照这个因缘生呢，也可以加强我们无我的观念。因缘生法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？它随着因缘生灭，所以你就会感受到无我的存在了。啊，另外一个生法呢，就是刹那生，也要观照刹那生。刹那生你就看到四大的啊，刹那升起，刹那升起，刹那升起，这种叫刹那生，两者都要观哦。你观到因缘生，你没有看到刹那生也不行哦。刹那生是最容易看到的嘛。啊，你看到身体一下子热一下子冷，这个叫做刹那生，啊，一下子呢晃动，啊，一下子呢就流动，一下子呢，啊，就稳住支持了，所以你看到各种地界地水火风的刹那升起，这种叫做随观生法。然后安住于身呢，随观灭法。我们只看到升起，没有看到灭去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持有什么常见。对了，众生最持有的就是常见啊，因为我只看到它升起啊， 升起啊，你一持有这个常见的话呢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在轮回中漂泊的那一个是一个永恒的我，这个永恒的灵魂。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灭，没有看到灭去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为了彻底去除各种各样的邪见呢，啊，这种常见萨萨达离体，佛陀说你要观灭法灭，啊，观照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。所以地的升起灭去，火的升起灭去，啊，这个地水水的升起灭去，风的升起灭去，你都要看到它的灭去。升起很容易看到，灭去就比较难一点。因为呢，在还没有灭去的时候呢，妄念起了，跟着妄念跑，再回来那个早都灭去了，另外一个升起了，所以老是看不到灭去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正念没有持续。啊，正念没有持续呢，在升起的时候看到了，还没有灭去，妄念起了，随着妄念转了，所以看不到它灭去。因为我们的正念正知没有持续的关系。好，那看到它升起，看到它灭去的时候呢，按住一声，再随观生灭法。刚开始呢，观升起灭去的时间可能很短，啊，升起也可能很长。比如升起的时候呢，一段时间才看到它灭去，因为我们的智慧正知正念还不够强嘛，所以升起灭去花了一段时间才看到升起跟灭去。但是你的正念正知越来越强的时候呢，当下你看到它升起，你当下就看到它灭去，然后呢，不是到此结束，你再看到它同样的刑法，同样的再升起、再灭去、再升起、再灭去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再也没时间管什么地水火风了，啊，你纯粹只看到升起、灭去、升起、灭去、升起、灭去，在那段过程呢，一种观智就会升起。自然的，这种观智不是想象出来的啊，它自然就会升起。凡是升起的，都是痛苦的升起；凡是灭去的，都是痛苦的熄灭。那种观智自然会升起啊，不是说以前想到突然，不是的，它就自然的升起。凡是升起的啊，你就会感到是痛苦的升起。凡是灭去的，你就感到哇，痛苦熄灭了。但是它熄灭不是到此结束，它又再次的升起，你又再次的感到受升起的压迫。然后它熄灭的时候，你感到哎，安详、平和、宁静。但是又不是到此结束，又再升起，又感到受压迫的苦，受压迫的苦。所以有些禅修者说，为什么没有感觉到苦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到这个阶段，你到这个阶段你就知道什么是苦了，啊，那种苦不是身体的苦，啊，也不是精神上的苦，它是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你不能够控制整个现象的过程，你不能够控制它个升起的过程，那种苦，啊，那每一个灭去呢，都是痛苦的灭去。那为什么它升起过后灭去，不永恒的灭去呢？为什么它又再升起呢？为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因为它的因缘还没有灭，它的因缘还没有灭。我们有因缘生、刹那生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看到是刹那生刹那灭，但是因缘还没有灭。什么因缘呢？无明啊、爱呀，还没有灭的话呢，这个灭去就不会是永恒的灭去，它只是刹那的灭去。只有等到这个无明跟爱永恒的灭去过后呢，这种升起灭去就永远不再升起。所以阿罗汉称愿再来是不可能的哈。因缘灭去了，阿罗汉怎么成愿再来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一点都没有逻辑的。好，啊，讲到这里呢，我很想讲一下我最喜爱的一部经典，叫做《Yamagasutta》，相应部的一部经典。啊，相应部的一部经典，Yamaga 呢，尊者呢，Yamaga 尊者呢，有一天呢，就说，啊， 当一个正等阿罗汉或者正等正觉者啊，他死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灭去，一个人的灭去了。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哈、啊。然后呢，很多这个同参道友啊、比丘啊，就说：“哎，佛陀没有这么说的啊，你不能这么说。”那亚麻告尊者呢，坚持是这样的。后来没办法了，大家就报告给舍利弗尊者听。那舍利弗尊者就来找他了啊。那听说你说阿罗汉的灭去呢，就是一个人的灭去了，他是永远的断灭了，这个人就永远的断灭了，是啊，是还是不是啊？他说是的，啊、那就他就跟他说了，就跟他说，你觉得一个人是什么组成的？啊，是五蕴组成的。那五蕴是，舍利弗就跟他说，五蕴是长的还是苦的？啊，这个亚麻告说是苦的，是永恒的无蕴是长的还是无常的？亚麻告就说无常的，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？是苦的，啊，那无常受无常压迫是苦的，有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？他说没有。那你认为阿罗汉是五蕴吗？啊，是的，啊，那。你认为阿罗汉是五蕴，五蕴吗？他说是的。那这个五蕴是无常的、苦的、啊、无我的。那如果说阿罗汉的灭去，那五蕴是无常，所以它是苦。那阿罗汉竟然是五蕴，那阿罗汉的灭去呢？或者是阿罗汉的死亡、阿罗汉的灭去呢？你该怎么解释？他说阿罗汉的灭去呢，也就是苦的灭去。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没有啊，阿罗汉的灭去就是苦的灭去。所以那我就他就问他，你们回去再详细的再读这个经典哈。这个经典呢，我一个学生呢，犹太人呢，他花了10年还看不懂这个经典啊。这个经典非常的喜爱，因为非常的深刻啊。所以他最后呢承认了啊。那舍利弗尊者问他说，那如果说阿罗汉进入波涅槃了，那你该怎么回答？他说亚麻告就说，我应该回答说啊，阿罗汉是五蕴的组合，五蕴是无常的，凡是无常的就是苦。阿罗汉进入涅槃，也就是苦的止息，这个才是正见。他说这个才是正见。啊，之前呢，他说是一个人的灭，一个人的灭绝，一个人的灭去，因为他心中呢已经断定有一个人的存在，那个就是邪见了吗？有生见了吗？已经断定了有一个人的存在，所以当阿罗汉进入涅槃，就是那个人的灭去。这种说法呢，佛陀是不赞成的。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外道来问佛陀说：“哎，佛陀还是阿罗汉涅槃的时候呢，他存在还是不存在？还是说他存在还是不存在？”佛陀平常呢说这个问题呢。不 valid 啊，这个问题不成立。为什么不成立呢？因为问者已经先假定有一个人了。问者已经先假定有一个人了，那佛陀就说这个样的问题不成立。啊，他是用世间这个世俗谛来问佛陀嘛？佛陀说这个问题不成立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佛陀没有直接回答。他看到这个人呢，如果这个慧根不成熟呢，他平常也不回答的，因为回答过后呢，他更加混乱。好，另外一个人外道来问他说，问佛陀说，到底有我还是没我？佛陀静静，那是没我咯，佛陀也是静静，那是有我咯。佛陀也是静静， 那这个外道摇一摇头就走了。阿难尊者就忍不住了，他说：“佛陀，你为什么不回答他呢？这个问题对你来讲小事啊，你为什么不回答他呢？”佛陀说：“我如果他说这个众生啊，这个外道啊，对我的执着这么强烈，如果我跟他说有无我的话呢，他会发神经啊，他会发神经，他整天那我是谁？那我是谁？就糟糕了，那如果跟他说有我呢，又违背了我的教法，跟实相不符合。”所以有我也不能够回答，无我也不能够回答，只能够说他的时机还没有成熟，暂时不回答。等他时机成熟呢，我跟他讲无我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就可以证到涅槃了。所以佛教喜欢讲一句，佛不渡无缘人，就是这样，他的时机还没有成熟，你跟他讲这么深的法，反而造成他很多的疑惑 混乱，使得他神经有点错乱了。这个呢也不是好的现象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为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